好，那今天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各位能够分享我对圣经的了解，对神话语的一些理解。今天这个主题正是自我脱离罪恶。这边有段经文，罗马书3: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这也跟我们说，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遇可能会遇到一些。那个我们读的心里会揪心的经文，他希望我们不要因此跳过去这些经文，因为圣经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当我们看到镜子的，来到镜子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整理自己，看我们自己头发有没有整齐啊，衣服有没有整齐，哪里脏的。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有脏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清理掉，打理干净才离开。圣经。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我们的自己，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处境，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反应，来到神面前，把我们自己清理干净。好，那继续，我们继续今天课题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上天，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赐给你我们你的话语、你的圣经、你的律法，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境况。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孽，看见我们跟你之间的隔阂，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课程，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认清自己，并且紧紧抓住你，紧紧抓住你的救恩，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进入课题之前再次介绍我们那个回家作业里面前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很重要。上个礼拜，师母有介绍过，这是从一本《新城要理问答》这个教材里面出来的问题。那这个教材是有很多权威级的牧师来背书来写作，透过这一系列的简单简而易懂的问答来帮助我们诠释了解这个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回家作业有四个问题，从里面抽出四个问题来，然后希望我们各位同学能够很认真的对待这几个问题，细想对答。但我们发给大家的教材后面是有这个简要的这个standard answer 的答案，对，但是我们希望说你们对这些问题有更进一步的思想。那我们也在网络上网络上有这个教材，我的滑鼠。网络上，我们的网页上面有这个教材的连接，这里面有更深入的更深入的解答，对每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解答。YouTube 上面也有英文的视频，所以我邀请那个各位同学能够多多利用。那这礼拜有四个问题，除了上帝造人，上帝除了造人还造了什么？我们如何荣耀上帝？上帝的律法有怎样的要求？十诫是指什么？好，我们来一一来看这些话题。上帝除了造人，还造了什么？答案说，上帝用他的大能创造宇宙万物，他所造一切甚好万物，在他慈爱的治理下欣欣向荣。圣经说神用他话语创造万物，还有万物运行所有的定律，他用他的大能来维持这万物，来治理这万物，那一切。动物的运行，一切都有它的规划，包括我们人类，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计划。创世纪一章记载了神创造这个万物的流程的过程。第一节开始，然后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花了6天的时间来创造。这底下一些图示：第一天他创造光和暗，第二天他创造水跟空气。3天陆地跟植物，第4天日月星辰，就是那个时日跟节气。第5天，水里的所有生物，空中所有生物。第6天，地上所有生物，还有我们人。在第6天的时候，我们来到31节，神看着他一切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意思就是说他非常满意。那时候整个世界是 perfect，是完美的在运行。神看了这一切以后，第7天他做了休息，他休息了，然后 这个七天也对应我们现在所熟悉一周七日这个的个周期。我现在我们人手都有一只手机嘛，我们看着这手机就知道这个是有人被人设计过的，被人创造出来的。圣经说这个世界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这世界美丽，看到这世界所有的精密的运作，所有的定律的运作，圣经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世界去体会。去看见神的创造，看到神的存在，不止这样子，他还看到神的大能，还有神在当中运行的慈爱。第二题，我们如何荣耀上帝？这个还是要先讨论荣耀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荣耀上帝？对我来讲，荣耀神就是。让神对我的美好，让神的美好，他的大能，他的慈爱，透过我的生命，透过我的所行，透过我所说的话，让其他人能够看见，这是荣耀神。那神创造我们，他冥冥之中在养育我们，供给我们每日的需求需要，也赋予我们能力跟使命。他也在帮助我们规划我们一生中所有的事情。圣经说，我们荣耀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们要以他为荣，以他为乐，因为这个生命创造主这位神是我们的靠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以他为乐，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信靠他的带领，等候主，寻求主的旨意，遵循他的命令，这些都是我们荣耀他的方法。因为这些在寻求主、在遵循他旨意当中，我们可以真正体会到主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主在当中的他的良善、他的美意。圣经还说，我们被创造就是为了要荣耀他。我也要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最终目的。让我们都看见他，并且把他的大能、他的美好，让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都能看见。刚讲到要遵行神的律法，是我们荣耀主的方式之一。上的律法有怎样的要求呢？这边答案说，上帝的律法要求人要全然、永远的顺服，尽心、尽心、尽意的尽力爱神上、爱上帝，并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上帝禁止的永远不做，上帝要求的常常去行。基本上，上帝的律法有什么要求？上帝要我们学着他如何怎样如学着他如何爱。神如何爱我们，我们就回应同样的回应他的爱，这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还有用神的爱来对待其他人，用神对我们的爱来对待其他人。所以这边说到要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在马太福音22章这边，耶稣亲自。把圣经里面律法条条规规的，总结的这两条，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回应神的爱。第二个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用神对我们的爱来对待其他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回应神的爱。大家或许听到说，十诫，基督教里面的十诫，在摩西在山上所颁的十诫，十诫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出于出埃及记，圣经里出埃及第20章，我把这十诫的10条，列出来。我希望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看到十诫，或是当我们读到圣经里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这律法当中来了解上帝的性情、上帝的用意，还有上帝对我们的期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当中很多可能是已经为人父母的吧，那你肯定会为你的小孩子定一些规矩，就是让这些规矩定的是为他好，怎么为他好呢？要帮助他远离危险，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不要随便跑出去哪里玩，这样子一定要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规矩，还有适当帮他分配读书跟游玩的游戏的时间，电视能看多少时间啊？跟电动玩具能玩多少啊？然后哪个时候一定要在那边做功课？还有获取一些家事的分担，帮忙洗碗、帮忙吸地、擦桌子之类的事情。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所定的规矩，从他的家规来看到这个人他所重视的是什么，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他对这个儿女的期许又是什么。同样的，圣经里面记载有很多关于神的戒律、神的律法、诫命。那我们希望能够从此当中看见神的性情。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十个啊、十诫当中这十条，我们从五到十诫，我们从后面那半段开始看。五到十诫，神记载神，记载神希望说我们人跟人之间道德的底线。跟准则，跟人跟人之间该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交流，也反映他跟我们之间的这些交流。所以神在乎我们彼此之间如何对待，他在乎我们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当孝敬父母，因为父母子女都是他所赐的。第二个，不要杀人，因为他注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他创造的。他注重夫妻之间的婚约，因为这夫妻是他所结合的，所以我们不可奸淫。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所安排、所分配的，所以我们用偷的方式、用骗的方式或许有任何贪念来获取这些东西，神他都不喜悦，说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念。所以神很在乎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对待、如何生活。建立的实践当中，建立人跟人之间道德底线跟准则。一到四节呢，一到四节在讲说我们人跟神该如何相处，该有什么样建立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很在意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他，有跟他相处的时间。这边讲到他是一个嫉妒的神，或许说更正确一点说，忌邪的神，他要在我们心里是唯一的地位，在唯一的地位是纯正无可取代的地位，因为事实本来就如此，他就是那一位真神，也就是那唯一的神。我们不该有任何其他的神，任何其他的东西在我们跟他之间，他不希望这样子，所以他希望除了我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也不可以有任何雕像，他不希望有任何。以任何雕像能够取代它的存在，因为这所有我们雕出来的东西，都是我们所看得见的东西，都是它所创造之物，不能完完全全来代表它。它不希望这些成为我们跟它之间的代沟，所以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来取代神。不要拿神的名字当我们的工具，他是创造主，他的名字。他的身份不是让我们做消遣咒诅或是利用的，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很在乎我们跟他相处的时间，所以他定下安息日，就是七天的，七周一周七天当中的一天，作为安息日，因为他这段时间这一天，他是要跟我们希望我们保留跟他相处的时间。神是这样子的神，他很在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很在乎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一个纯正的关系，一个良善的关系，一个我们可以真正，他希望跟我们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在生命当中， 一同同行的这样子的关系。他希望在我们介入进再造，他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能够一起同行的这样子的朋友，这样子办。好，那今天星辰物理问答就到此。那各位同学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没有，我们就进入我们，哎，对不起。就有些人拿神的，有些人拿神明来做启示，就是或一些用神明的方式，用差遣神明做一些事情，就是你去拜拜啊，或是怎样子啊。当神的名，耶和华上帝的名是，他是创造主，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他不是我们的奴隶，我们不是用他的名义来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用他的名义来咒诅其他人，不是用他的名义来许什么愿，或是用他的名义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不要随意的用他的名字，或是骂脏话。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哦，等一下可以跟那个陪谈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过更深入的讨论。好，好，进入主题，大家都认识这位帅哥吧？啊，谁？Tom Cruise 啊，我们的阿汤哥啊。这阿汤哥 Tom Cruise 曾经演出一个赛车竞赛的竞技的电影，中文好像叫做《雷霆壮志》或者《雷霆男儿》，忘记。真正名字是什么？对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主要是在讲这个主题背景是这个 NASCAR 美国 NASCAR 这样赛车的这个竞技。那这是怎样的竞技呢？他们就用这种很像夹车的这样子的车子来比赛。那一场比赛通常就是在一个这个二三个英里的大圆网站，一直到多久？全程大概300到500英里。哦，300到500英里，整个这个赛车场大概绕100至200圈，就看那个赛车规模。哎呀，这个花多久时间呢？3、4个小时。好，哦，所以是一个3、4个小时的这个消耗赛。那我们的主角阿汤哥就饰演了阿汤哥就饰演这个电影里面主角，他是一个赛车手，他追求的。就是要快，他追求就是要快，怎么快呢？他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能够完成一切，他不在乎这个引擎或轮胎的消耗，所以他这个记得我们这个要跑300到500英里的这个消耗赛，所以他常常开到一半，这个轮子就脱胎了，或者引擎就爆了，所以他整个车子就报废，就不能再继续比赛。再来，他常常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开车，做自己的判断跟自己决定，所以他不听教练的提示，这个指挥，所以他整个赛程，透过对讲机都是在跟教练吵架，然后因为这样子也常常常常出这个错误的判定，说做出错误的判定，然后就车祸啊之类的，他屡次。因为这样子，他屡次没办法完成这个比赛，也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所以试想，我们的人生就是像这一场300至500英里的这个跑道，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车子跟赛车手。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他最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人类有多少，他也是最知道。但是我们就好像这个 Tom Cruise 一样，在这个赛程当中，完完全全忽略神，我们就只要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就是要快，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开车，甚至我们跟神争吵，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跑完这个路程。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人现在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人就是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明明活在神创造的世界当中，明明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我们却把神放到一边，我们却完完全全忽略他，让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我们是怎样子的人呢？圣经里面罗马书三章里面这样子形容。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喉咙就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吃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许你会说，我根本不像这边所形容这个人，我没有满口诅咒，我没有流血杀人，我没有那个残害、暴虐，这里面所说的完全不是。对，是的，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们或许不是这样子的人。不过，我们要了解，这是圣经在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之前我分享说，圣经就是很像一个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真正的情况、真正的处境。所以，神在用他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就好像我们自己现在拿着显微镜在看自己一样，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自己满身沾满了灰尘。尘埃啊，一些微生物、细菌，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而已。是想说，这个灰尘在神的眼中就是一大坨一大坨的大便跟泥巴。是想我们满身的细菌，在神的眼就是爬满了虫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神的荣耀。什么是罪？我现在读的圣经是从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译的。然后"罪"这个字在希腊文跟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的意思就是未达标、未重拔心这个意思。意义的话是这样子，好比说这个古人在射箭，箭这样咻射出去，然后没有击中目标，特别是他射短了。再把落在靶子前面，哦，这就是亏缺了，或是未能抵达到神荣耀的标准。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意思是说，神赋予我们他的性情、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信实，他赋予我们灵性，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也赋予我们使命来管理他的创造。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等同于神的代表。虽然是这样子，我们选择性的，我现在选择性的呀，依照神的指示或照着律法来行。我选择要按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方法来做。我想大家都听过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圣经说，罪乃至一人，是违背神的律法。圣经里面记载亚当跟夏娃做了什么了？神对亚当说，明示说，你们不要去吃那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但是他们还是选择摘了吃了，这是他们的选择。这个选择代代的相传下来到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觉得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是不由自主的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知道我每天开车出门的时候最挣扎的是什么吗？对，这条路明明标示30，对，但是路上没有人啊，这路又直又宽， 没有其他的车，那我技术又好，对不对？我知道我技术很好，我开快一点，也不会撞到人，不会出事嘛，没事嘛，对不对？我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以自己做主，从自己的主观的观点来判断来做事情，把神的指示、神的律法、神的一切都放到一边去了。我们依照自己的判断、判定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圣经所形容的罪。这样的罪性从亚当代代遗传到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人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的，都没有达到他的要求，都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活出神赐予我们的赋予我们的使命。那犯罪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阿汤哥这个电影，这我们的主角啊。刚刚说到，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开车，次次拿不到好的名次，他开始怪罪车子性能不好啊，队友不合作啊，赛事中的种种状况的各种的借口。我们人生就是常常充满各种的借口。他常常，整个赛程都是持续性的跟教练、跟队友在争吵，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责任，看不见自己的错。在一次赛事中，他出一个大车祸，整个车子都撞翻了，他整个人要被抬出去了。不止他被抬出去，连带的其他赛车手也遭殃，甚至有其他赛车手从此无法再赛开车竞赛。就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这哪有神创造时的美好？神创造时的 perfect 完美。这不用我们举例，不用我来举例，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世界充满罪恶，充满犯罪，违背神的后果。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所有关系的败坏，就好像这个电影里面一样。不止这样子。圣经还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神本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永远不死。是，因为的罪入了这世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因为坠入了这世界以后，我们不止人人都会死，连锁的所有的动物也会死。那死还不是结束，圣经说死后还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后还有神的愤怒，还有刑罚。这就是我们选择背弃神的后果，我们选择断绝跟神的关系。断绝自己生命的根源，也断绝自己，在被造，自己被创造在这世上的意义。这个后果就是死。神完完全全把我们从他的生命隔离、隔绝。虽说如此，神他还没有放弃我们。透过耶稣，他有一个计划，一个能解决我们罪的计划。解决我们的罪和罪带来的后果的计划。不过在讲这个之前，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罪这个东西。我们来看这个汉字，当然跟罪放在一起的汉字。罪，然后这是什么字？恶，罪恶，罪恶，常常放在一起。那罪跟恶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分？有什么不一样吗？你觉得？有没有人想试试看？我们讲到罪，什么是罪？我们讲到恶，又是什么是恶呢？对， 我讲到罪实，我们通常是有一个个依据的，对不对？是一个法律上面的依据。哦，做错事，我们犯罪了，所以有一个法律上面的依据来做判定的，这是罪。那恶的话，我们通常是从一个道德标准来判定。哦，这个两个定义上面还是有些不同的。同时，这也反映出这个罪上面的罪的两个层面。哦，罪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层面是罪是违背神的律法，所以依照神的律法，我们被定了罪。这有个特殊名词叫做罪愆，哦，这个是神学上面用的一个名词叫罪愆。那罪不是只是一个律法上面的小标签而已。罪，圣经形容罪在我们人性当中扎根，这扎根以后，罪导致我们道德上面的腐蚀，道德上面的败坏。我们会从一个小念头、一个小行为，成为我们改不了的习惯，泛滥成性。哦，从一个小小的恶念变成恶习，这个道德上面的败坏，那也有一个特别名词、特殊名词叫做罪权。那形容罪在我们上面的诠释，就好像我们用一个那个上瘾能够上瘾的毒品一样，只要我们用了这个毒品以后，我们就一直一直会想要继续再用这个毒品，罪的诠释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得一复又一日的，一日又啊一日复一日的犯罪。持续不断的不顺从神的旨意，不可自拔的不顺从神的旨意，不可自拔的犯罪。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怎么样脱离这个罪恶？我们要解决罪愆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罪权的问题，我要解决我们的罪，也要解决我们的恶。所以，我们人现在处境是这样子：我们人人都违背神的律法，因此都被定了罪，所以人人都有一个罪名，有个罪愆。那我们人人都遭罪的腐蚀，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情。所以，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让我们本性败坏，无法自拔，无法行神所交代我们该行的事情。要如何脱离罪恶？圣经记载说，要除罪，我们必须第一件事情要为自己赎身。怎么赎身呢？圣经记载说，我们可以将一头牛或一头羊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手按在他身上，在他的头上，将我们的罪转嫁到这个上面去，这个生物上面，然后再把它杀了。缴付了罪的代价，我们刚刚讲到说罪的通价就是死，好，这个叫做赎罪祭，圣经所记载的赎罪祭，我们将我们的罪转嫁到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那这样子我们也能够得到律法上面的豁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不再定罪。但是这个只解决罪一半的问题，另外一半呢，要怎么解决恶的问题呢？要真正脱离罪恶的话，我们不能只解决这个罪名的这个问题。我是想说，有一个罪犯，就说一个小偷好了，他如果得到豁免，成为一个无罪的人，你说他会停止偷窃吗？他会停止作恶吗？再说一个杀人犯，他会停止杀人吗？他会得到豁免，变成一个无罪的人，他会停止杀人吗？不再犯法吗？这就是罪权的问题，我们做不到，因为罪的腐蚀、罪的控制，即使在罪名上面获到豁免，我们还是会继续犯罪。我们做不到完完全全的照神的旨意、照神的律法来行事， 我因为我无法从这当中，从这罪权当中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这就是要脱离罪恶，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而且基本上，想要完完全全脱离罪恶，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也只能暂时把我们的罪放那个移加到另外一个动物上，另外一个生物上面，不能永永远远这么做，也没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战胜罪权的问题，来脱离罪的权势。所以要脱离罪恶，脱离罪，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神在这里安排他的计划，安排他的独生子耶稣，一次并且永远的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怎么解决呢？我们都知道，耶稣成为全人类的代罪羔羊，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透过耶稣，我们将我们的罪和罪的刑罚转移到他的身上。这无罪的耶稣代替所有我们有罪的我们，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圣经说，相信他的不再被定罪。他解决罪愆的问题了，只有解决那个神学有一个说法，圣经有说法叫称义，让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有罪的人，而是成为一个义人。神将他的义，将这个义的那个名称套在我们身上，叫做称义。那另外一部分，我们要从罪权当中得到释放和自由。耶稣怎么做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是只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死亡就是罪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因为耶稣的复活，被他打败了，被他挪走了，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而且他借着他的复活，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新的生命，让我们有能力。透过他，能够把我们旧的有罪的生命赐死，借着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能够活出，那借着他的复活活出新的生命出来。他赐给我们圣灵，他的灵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所做的不对的事情，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想法。罪恶的思想，罪恶的控制，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让我们行为上面能够顺从神的旨意。这两个课题这两个话题，在下面这两个礼拜的课题当中会更进一步的教导。我们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过程让我们生命这个过程神学的用词叫做成圣。是一个我们生命从信主以后，一直到我们死亡这当中，我们那个这个当中，这个当中，我们全生命所要做的课程，慢慢的改变我们自己生命，顺服神的旨意，在罪的权势下得到真正的释放跟自由。所以神帮我们做的一切。他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战胜死亡，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他赐下圣灵，让我们随时都能靠着有一个依靠，帮助我们战过我们的旧我，活出我们的新我。让我们能够回复神创造我们原本的样子。神怎样子创造我们的？他创造我们是。那创造我们是他的，以他的儿女来创造我们。我们当时的身份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犯了罪，成为罪人。因为神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称义，能够回归神的儿女的身份。神赐给我们的使命，也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无法遵行神的旨意，无法实行神的使命。 透过耶稣基督的重生、生命、新的生命，我们透过成圣的过程，恢复神所创造我们原本的形象，透过形象来行出神的生命，来做出神的神的善功。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如果神帮如何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透过称义，透过成圣。来处置我们的罪愆跟罪权。我今天的课题就到这里，接下来这两个 topic 下来两个礼拜，我们会更进入其他的讲员会更深入的来讨论什么是称义，什么又是成圣，我们该如何信靠耶稣，我们该如何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好，今天的课题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也谢谢你赐下你伟大的计划，你的耶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愿意在这里，愿意来这里，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是，承认我们自己完全之前完全都没有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把你当成我们生命的主，完全都没有寻求你，没有寻求你的旨意。像我现在愿意来到你面前，将我们生命交托给你，求你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脱离罪的控制，让我们再次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再次能够活出那是自由释放的生命，享受你的恩典，并且执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规划，所有的旨意。谢谢你，我们再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芝山，那我